现在是读经时间啊，请大家起立。今天的经文是从诗篇119篇第73到80节，诗篇119篇73到80节，神的话如此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顺慈。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这是神的话，请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敬畏被受造是因为敬畏而奇妙的受造。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传讲我们这个诗篇119篇的系列。我们都知道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就是总共有176节。那这些经文都把它分成每一段是8节，然后总共有22段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字母来对称。那么每一段呢都有8节，然后这8节都是以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开始。所以呢，在总共这个诗篇119篇的系列里面呢，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就讲一段来思考这一段。那么我们就尽量的把我们自己投入在这个诗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他把这个一段里面的8节经文做成是我们自己的所说的话。那之前呢，我们之前的正道里呢，我们都把每一段看成是一个宴席厅的里面的22张桌子，然后每张桌子都坐着8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就是他们的 last name， 姓名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来开始。那么在这个宴席的在用餐的时候呢，他们作为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就分享他们自己的跟随基督的经历。所以我们就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我们就到从就是每一张桌我们去以他们给他们敬酒，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去按照他们的从他们的分享中，我们去吸收他们所分享到有关神的属性，有关生活的苦难，然后他们对神的话语中的那种喜乐。那么这些人他们所享用的这些食物呢，饮食呢，都是从这个整个宴席厅的四面墙壁的那边有每个小门里面送进来给他们。所以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宴席厅的大楼里面有66间的这个房间，大大小小有66间，就代表着圣经里面的66本书。所以呢，这些门呢都是把我们这个宴席厅以其他的小厅门可以联系起来，可以连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诗篇119篇呢，就好像一个厅，然后跟圣经其他的部分就是有关联的，就是有牵连的。那之前的9段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10段，之前的9段呢我们就是用上面所讲的这种方式来去思考。当然那种方式还是有效的， 那今天呢，我想用另外 一种方式，可能是更加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就是把每一段经文呢，就是当作是我们与神的交谈，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一般呢，当有人问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祷告，我们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用英文字母的 ACTS 来作为这个祷告的方式。 A 就代表 Adoration， 就是我们对神和神的属性的赞美。然后 C 呢，这个 C 就是代表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 T 呢，这个 T 就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为着神自己和神所做的我们感谢他。然后最后一个 S， 这个 S 呢，就是把我们和别人我们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并且我们向替别人代求。那在我们这个第四篇119篇我们与神的交谈当中，我们就是用一个祷告的心态和神交谈。那我想提倡的就是我们用这个 GOD 来代表我们的祷告。 G 就是代表 God， 就是神，就是我们与神交谈有关神自己。然后 O 呢， O 就是我们与神交谈有关我们生活当中的磨难，特别是成为一个信徒的生活中的磨难。然后 D 呢，这个 D 就是我们与神交谈有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好，特别是我们喜爱神的话语，让我们眼睛可以发亮，提高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模式。当然有时候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那作为信徒呢，我们很重要，我们就是我们知道以上三件事，就是 GOD 那个 God Audio， 然后Delight 就是我神自己，然后磨难还有那个喜好喜乐，这三件事很重要。而且我们不只是停止在以我们知道而已，我们而且还要更加的能够做得更好。在这三件事上我们也必须要有长进。所以诗篇119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应用这种祷告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是必须学习把诗篇119篇当作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与神的交谈。那我们来开始这个交谈。第一，就是我们与神谈论关于神，就是 G， 就是 God。那我们知道有关于神的知道些什么呢？那这个诗篇119篇第十段告诉我们些什么有关于神？因为圣经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说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一般我们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神是谁，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做了些什么。这就是在诗篇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当诗人赞美神，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然后我们诗人也是为着神所做的感谢他。那么诗篇119篇的第十段，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呢，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句话来说，这句话就是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所以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第二章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是很代表性的，世人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的大能的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提及神的创造，我们就不能够避免这个主题，就是神在创造的同时，他也给了他所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这个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边所说的，在第一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你，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个文化使命呢，它里面设计神祝福他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给他们这个任务，就是他们要生养众多，他们要治理这地。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要增加到把全地变满了神的形象，同时呢，他们也要使用神给他们的这个权柄治理比他们更低级的创造物，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创造物，包括在里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冠病毒。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形象呢，就是这是一个创造的君王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人类生养众多增加的时候，然后治理之地的时候，人类就是在代表这个大君王，代表这个大王。这个背景就是好像我们想到古时候的这些国王，他们喜欢在他们的领域，他们所管辖的这个地区建立起他们的这个石像在那边，就是代表他们已经统治了，已经打败了这个地方，要显明他们有这个权柄在那边。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现代世界里面，我们比如说在中国各处各个家庭都有这个毛主席的照片啊，或者是毛主席的石像等等，那或者今天有这个习主席他的照片也挂在那边，甚至要挂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吸取两个普遍甚至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有关这个文化使命。文化使命的给予呢，就是因为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不然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人类被创造呢，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目的，就是要代表创造他的神。那如果我们说就好像我们刚才的那一句话，前面的那句话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那我们就是等于我们在说，我们都是神的形象，就是代表神的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就是本来就是要代表神。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边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再没有资格来代表神。所以呢，下面一句话就是诗篇119篇73节，下面一句话就是说，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所以如果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他们不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神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即便他们是被创造的时候，神说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失败了，那么我们这些生下来在母胎里都已经有罪的人，那我们更加的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帮助，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以为我们如果学习神的命令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以为有了这个我们有了这个悟性去学习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遵守神的命令那么简单吗？你和我都知道， 一方面要有悟性来明白一个命令，还有另一方面呢，有这个遵守命令的心，这非常不一样的两回事，这两回事不能够混为一谈。因为我们有悟性不等于我们能够遵守，不然的话耶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我们自己都可能有了悟性，我们自己都能够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所以悟性是指我们的头脑的认识，遵行是我们心里的顺服。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是一章二十九三十节，他要给予我们他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在马太福音是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在实践上，耶稣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呢？耶稣明白，他知道如果由着我们的话，那么神的命令就好像放在我们颈项上的轭一样，就好像我们看到一头牛，它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它的颈项上背着那个轭，那么辛苦，那么艰难，那么沉重的那个情况。所以难怪在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彼得在十五章第十节他这样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都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的方法耶稣说给予我们的，就是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可是耶稣这样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并不意味着耶稣给我们一种新的轭，或者是与其他或者跟以前的轭不一样的那种轭，绝对不是。相反的，耶稣给我们的是同一个轭，可是这个轭呢是他自己的，不是我们的。所以他这个轭给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和他一同来背来负这个轭。所以难怪他能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他和我们一同来负这个轭。并不只是这样而已，当我们向神祈求给我们悟性来学习他的命令的时候，神亲自在耶稣的身上，他亲自差派他的灵来教导我们。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耶稣在回到父那里之前呢，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也这样对我们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无论是耶稣或者是圣灵都在教导我们，而且用柔和谦卑的样式来教导我们学习神的命令。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与神谈论神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在祈求神让我们可以成为代表他的一个形象，所以呢我们这样祈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差派圣灵来到世界上，他的儿子耶稣他已经完全的遵守了神的命令，现在圣灵继续在工作在动工，让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学习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因为他是神真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与神谈论到有关神的一种方式。第二方面，与神谈论有关我们的磨难 所以这个是 O or 六，第一个是 G， 第二个是 O。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这一段介绍给我们，我们生活中磨难的这个来源是什么？那就是神，因为这里这句话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以是神使我们受苦。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有其他的磨难的其他源头，可能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骄傲人，因为他们是无理的轻忽我，或者是你立刻就跳起来说，我磨难的源头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邻居，还有我的同事，还有我的老板等等很多。可是当我们对神说，就是在119篇78节，我们对神说，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我们是在祈求神，让神使这些骄傲人呢蒙羞，就是因为神可以揭穿他们的虚假，可以阻止他们所要做的恶事坏事。我们知道神如果愿意的话，他是能够这样做。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神他允许这些虚假的事，这些坏事成功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谁要负责任呢？谁负起这件事的责任？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熟悉的这些故事，不是这样吗？在圣经里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年轻人，他名字是约瑟，他有一天他父亲差他去看看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去牧羊，可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对他有怨恨，所以呢，当他找到哥哥们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可是神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到一个地步呢，即便他面对无理的轻忽，在异国他乡面对这种情况呢，最终他还是达到一个很高的权位的，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地位，管理整个埃及。后来大概20多年之后，他的哥哥们必须要到埃及去买这些食物，因为他们所住的那个迦南地呢经历了饥荒。可是他们意想不到，他们的在这段20多年这段时间，他们的小弟弟已经达到那么高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就很怕约瑟报复。所以呢，当最后约瑟最终有机会向他的哥哥们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在创世纪45章第8节，他这样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在说什么呢？约瑟说神负责，就是他生活中这些的起起伏伏，包括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他在17岁那一年被卖到异国他乡，这些事神都负责。神是不是能够阻止他的哥哥们卖他？神当然可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要让和他立业的这个家庭可以保存，就是当饥荒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保存。那神这样对待年少的约瑟是不是很残酷？绝对不是，因为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甚至4次重复地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事 都顺利。无论是在他第一站，就是他主人波提法的家，与他同在使他做的顺利，甚至被诬告下到监牢的时候，他也是神，也是耶和华，还是与他同在，让他所做的都顺利。所以难怪诗篇119篇第75节在那边，我们可以对神提到有关我们的磨难。这里我们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盼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诚实待我。这句话提醒我们，在面对在经历磨难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即便神他使我遭经历苦难，可是在这个磨难的期间，神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抛下我们。所以保罗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神也是公义的，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苦难呢，是有神一个公义的目的。因为一个公义的神，他不可能做违背他公义的事。相反的，是我们自己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公义，我们可能在指控说神不公平，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或者是我们找借口说我们找不到神，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求神让这些骄傲人被蒙羞耻的时候，我们最后还加上一句，我却要思想你的顺治，就是在磨难的时候我要思想你的顺治。还有在119篇第80节那边你说，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在约瑟的经历当中，虽然他最终明白他遭遇磨难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当初他被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被卖到那个地方他会遭遇些什么事。可是他没有指控说神不公平，或者是说神已经抛弃了他。相反的，在这段时间他保守他的心的他心的心理的完全，所以呢，最终他不至于蒙羞。当他的主人的妻子，就是他的祖母，在引诱他的时候，甚至逼他行淫的时候，他说出一句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们如果总结起来，我们与神谈到我们的磨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所有的磨难的源头最终就是神，因为神他有一个公义的一个目的，而且在磨难的这段时间他是信实的，他没有抛下我们。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到我们的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的完全。这样我们进入第三方面，所以有 G 就是 God 神，有 O 就是 ordeal 就是磨难，现在是 D 就是 delight 就是这个喜乐。在诗篇119篇的这一段里呢，我们与神谈论到我们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谈到的其实就是有三方面，我们情绪上的三个我们情绪上的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的指望，就是第74节所说的，我仰望你的话。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安慰，76节说， 你的慈爱安慰我。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喜爱、喜乐、喜好，就是七十七节所说的，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所以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如果这三方面呢，无论是我们的指望、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喜好呢，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的喜乐就是从相信神的话语而来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指望119章的74节说，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所以这一个喜乐呢，就是从我们指望神的话语而来，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有能力来成就他的话。所以呢，神要把他所应许、他话语所说的来成就。这个指望不是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或者是说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下个礼拜就过去了。这个指望，我们这里所说的指望不是这样的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让我们不至于蒙羞的。它被称为指望，只是因为我们还看不见它，还看不到，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望。所以我们要忍耐的等候，而且圣经说在等候的时候，在指望中我们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而且他还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大的有这个盼望。所以因为这样呢，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在指望中有喜乐。第二方面就是安慰，诗篇119篇76节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慈爱意味着神的同在，神与我们一同 在一起。你想象如果你是那些被病毒感染的人，你其中一个人，然后你被隔离的时候，那么种种的情绪都涌到你的心头来，因为你所爱的人他们不能够靠近你，他们不让他们靠近你，甚至如果你一旦要离世的话，他们都不能见你一面。所以在 这段时间里，神的慈爱和神的同在是你唯一的安慰。可是想想如果你没有神的话，那你有什么呢？在那段时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到第4节他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最后119篇77节说有关这个喜好、这个喜爱，这是说，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所以无疑我们生活是靠着神的慈悲，我们可以存活是因为神的慈悲。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说神的慈悲是我喜爱神的律法的原因呢？这两件事，因为在从表面上来说，这两件事是没有什么瓜葛的。神的慈悲让我存活，然后我喜爱神的律法，这两件事没有什么瓜葛的，看起来是这样。一直到几天前，我亲身的看到这个牵连在哪里，所以就非常的喜乐。在我个人的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所读的是利未记， 而且读到十七章，就是有关赐血的这个律法，就是神禁止以色列人赐血。在我读到利未记十七章第十到十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赐什么血，我必向那赐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赐血啊？我知道很多好吃的东西是用猪血来做的，比如说猪血粥，广东话说聚勇粥啊，这些用猪血来做。虽然我不是很爱吃猪血，可是我可以吃这个猪血。所以以往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常常用这个推理的方法来，就是用使徒保罗的推理来解释，就是保罗在解释有关吃祭偶像的食物，就是好像吃猪血一样的这个情况。他只是说保罗提到这个良心比较软弱的弟兄，这些都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下半段，还有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这里说罗马书十四章第三节，他说赐的人不可轻看不赐的人，不赐的人不可论断赐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了。所以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无论你赐血还是你不赐血，关键在于你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觉得你可以吃你就吃，不可以吃你就不吃。那如果你觉得吃的话，那你吃了会影响到你的弟兄的或者是姐妹的良心，那么你就不应该吃。如果我吃血呢，然后没有影响到别人的良心，那是因为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都可以吃。可是以前是用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就可以直接的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在利未记神禁止以色列人赐血，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神说我把自血赐给你们以色列人，让你们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来赎罪。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是因为这些所献祭的祭物的血是代表他们的罪被赎的，在一个礼仪上他们罪被赎。所以如果你想象，如果这条牛的血代表他们赎罪，然后他们又把这个血吃下去，就这不是乱套了吗？所以现在呢，这个赎罪的礼仪已经被耶稣实际上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代表了。甚至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喝耶稣的血，就是象征性的喝耶稣的血。所以呢，这个律法禁止赐血的律法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应验了，不是说被涂抹掉，没有被涂抹掉，是在耶稣的身上被成就被应验了。所以现在靠神的恩典，借着神的灵光的光照，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乐。因为神的律法不是死的条文，神的律法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计、我们的生命都很密切的关系。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活在神的慈悲之下和喜乐在神的律法之下？ 这两件事的牵连，这个两件事的联系在哪里吗？你会非常喜乐神的律法，如果你看到这个律法以你怎么样的活在神的慈悲之下的这个关系在哪里，这个联系在哪里，那时候你就会非常热心的去读神的话语，要明白神在你生活中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是你要明白你在生活上你在某件事上的立场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就好像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下一节就不用讲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就会追求要明白神的话语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当你找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喜乐。当然有些人他们的生活没有神的律法，可是他们也没有神的慈悲在他们生命中，所以那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以神谈论有关我们的喜乐的时候，我们求神教导我们他的话语，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喜好，最终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带给我们的，而且是联系在神的话语之上，全部都记在神的话语的身上。所以这是非常的喜乐的一件事。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的话语是非常的活泼，我们看到神的你的话语，当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深入的时候，我们求神你教导我们的时候，神你就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面对磨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认识。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